开始我们今天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它大致上可以这样来分为两个大段落。以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它所注重的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对于财务如果有所亏损的话，那就要尽这里所规定的去赔还，去做做补偿。那从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它是神直接所说的这个命令，那它整个的内容就不涉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亏欠的问题，乃是更近一层的，神是直接以君主立约的这种大君王命令方式，那对于以色列人来下这个直接的命令所以他在这当中他就不会说人与人之间有怎样亏欠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第一大段他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四节他是谈到当人去偷窃，那无论他偷了人的牛或者羊，那他又分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他把这个所偷的牛或者羊把它宰了或者卖了，那做这样事情的人他被发现找到，那就要照着这里的典章所规定的，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如果他所偷的牛羊还在他的手里并没有被卖走或者被宰的，那他这个窃劫他就要双倍的来赔还。那这是关于窃劫偷牲畜所定的一个律例。那在窃劫他要去偷人家这个财物的时候，如果他是在夜间他挖窟窿要侵入别人的家园，以至于这个窃劫被打死了，那这边他就特别的谈到，因为在夜晚那他侵入别人的家园他被打死，那打死他的人就不负这种流血的罪。但是如果太阳已经升起，也表示说在白天这个被入侵的家族他可以清楚的来看见窃劫，而且他要呼喊邻人来协助捉捕这个窃劫也容易的时候，那么这个家族他就不能够对这个窃劫来施以这种击打，以至于他流血丧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击打人的家族他就要负流血的这一种罪责。那在这一段他在五节六节比较特别的，他把这两节也列入到跟窃盗有关的这个经文当中。虽然二十二章的五节六节是谈到说人在田间他放牧他的牛羊，但是他的牲畜却跑到别人的田园上头去吃别人的这个田园的产物，那么这个牲畜的主人他就要拿出他最好的产物来赔还别人。那六节是说当一个人如果他点火本来是要烧荆棘，但他的这种点火动作却造成了失控而焚毁了别人的 无论是已经收割聚拢的这种庄稼，或者说还没有收成的这种庄稼，那他把别人的这种田园焚毁了，那他就要啊用他最好的啊来源赔还人家。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就好比说他这种侵害别人权利的行为，就啊等同于窃劫，他造成别人的这个权利受损一样啊。所以在这里啊，他把它故意放在这里，那这也是啊叫这一种田主啊，也就是他有牛羊放牧的人，或者说他要垦荒，他要烧这些杂树杂草的人，他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而去造成别人，无论是这个葡萄园啊，或者说别人的田园庄稼的一个损害。那从啊七节、八节，还有这个九节这里啊，它最主要的是谈到邻舍的一种财务的信托啊，因为在古代，如果人他要出远门，那他有一些贵重的东西啊，他就托付给他的邻舍来保管。所以这里说啊，人如果当他的银钱家具，或者啊他这个重要的物来交给邻舍看守，那如果啊这些东西从那人的家里被偷走，那如果劫找得到，那这个劫他要啊双倍的赔还。那如果找不到劫，那这个负责保管的人，还有啊被遗失的人啊，他们两个人啊就要到神那里，也就是审判官那里。那最主要是要看这个保管的人他有没有伸手啊在这个原来物主的这个东西上。那如果说啊两造之间一有争执，当有人主张说啊那是他的牛驴羊啊，或者衣裳，或者为了撕掉的东西啊有所争执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争执啊都强调说要将案件来到神那里啊，那和本把它换作审判官。那审判官如果定谁有罪，那谁啊就要加倍的赔款啊。这是关于财务的一个托管。那从十节到十三节，这里是属于牲畜的一个托管。那如果人将驴牛羊或别的牲畜来交给邻舍看守，那如果啊这些牲畜或有食或受伤，或者啊被掳掠去了没有人看见，那么啊看守的人啊他同样的也是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啊。所以这里说要凭着亚威起誓，他的手未曾拿邻舍的物，那本主啊他就要罢休，那这个看守的人啊他不必赔还。但是如果啊真的是牲畜是从看守的人那里被拖去的话，那他就要啊赔还这个本主。那这样规定的一个目的啊，它最主要的是在于说，你既然被人所信托，那人把他的牲畜来交托给您，那保管人他就有权利跟义务好好的来看守啊他的邻舍所托付给他的。那如果啊这一些啊被看守的牲畜如果是被野兽啊把它撕裂了， 那看守的人就把这个撕裂的牲畜拿来做证据，那所撕裂的这个牲畜啊就不必赔还。啊，这是关于财物以及牲畜的一个托管相关的一个条例。那十四节跟十五节啊，它是描述当人来向他的邻舍借东西啊，那所借的啊，在这里如果从经文看来的话啊，它是比较侧重于借牲畜这一列的，所以他说人向邻舍啊所借的，如果是受伤或死，那本族没有同在一处，那借的人啊他就要赔还。那如果这个牲畜的主人他有同在一处的话，那表示说这个本族啊他对于自己的牲畜他可以去照料管理，那造成死伤啊他是可以看见啊，他可以去预防的。所以如果本主在一起的话，那发生死伤啊，那借的人他就不用赔还。那如果说啊这个人他是付代价啊去雇别人的牛驴啊其他的牲畜来帮他啊，无论是犁田哦、啊、或者说载物，那这一些牲畜如果有死伤的话，那这个向别人聘雇的这一个人啊他不必赔还啊，因为他是付代价，他是等于遣雇啊雇工来帮他做事情的。那十六节啊他是谈到一个情况，如果人他去引诱未受聘的处女，那与他躺卧睡觉的话，那这一个男人啊他就要交出聘礼来娶她为妻啊，这是对于这个已经啊做这种事情的男人他所必须负的一个责任。但是啊十七节他有提到，如果女子的父亲他坚决的不肯将女子给他为妻的话，那这个男人他还是要照着处女的聘礼来交出钱来。那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表示未出嫁的女儿啊，她是属于她父亲的，也算是她父亲的财产的一部分。那虽然说啊，这里这个男女发生这种事情好像说啊，带有你情我愿，但他最终的一个凸显表示儿女的这种婚嫁他的决定权乃在于啊他的父亲。女子的父亲不同意啊，虽然女子啊他受了这个男方的甜言蜜语的引诱，但女子的父亲啊他能握有最终的决定或者是否定权。那就这个合诱人家女儿的这个男人，那他绝对要负起他应该负的这个责任。那从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三节啊，他也算是另一个这个段落的开始。那这里啊是跟敬拜神有关的，这也是神啊他所下的一个命令，那这样的人啊他是要被处死的。所以十八节说行邪术的女人啊不可容她存活。那我们二十节说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它致死。那这两节啊，第一节啊，十八节是谈到行邪术的女人，那十九节与兽淫合的这个是指男人啊跟兽淫合，那这 这犯这样的人啊，他要被处死。那二十节说，既是别神，那不单单以亚威为敬拜侍奉对象的，那这个人啊，要把他灭绝境界。那这一个灭绝就是完全的一个烧陷啊，所以这三节啊，它是特别的强调啊，要把它除灭。那我们啊，对照立位记的二十章它的一个说法，那行邪术它是不包啊，不单单指女人而已。就算是男人，无论男女，做这样事情的都是要被除灭。那同样与兽淫合的，也不单单是男人，就算是女人，她站在兽面前与兽淫合，同样的人跟兽都要被致死。那他在这里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律例。那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不可窥户寄居的，那不能够欺压，因为他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对于孤儿寡妇也不可以苦待，因为这里神他用最严厉的一个字眼来向以色列人诉说，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去苦待他们当中寄居的孤儿寡妇，那只要这些人来向神哀求，那神要听他们的哀求声音，那神就要发烈怒，用刀来杀这样的人，使这样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成为孤儿寡妇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因为我们知道二十四节这个杀它是一个宰杀，它的缘由是在二十一章的十四节，那里有谈到人若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用这个杀。那用诡计就是他像法老那样的，和本是说任意，那这个在十八章的十一节和本是翻作是发狂妄的事所以神为什么要下这样严重的一个禁令，那表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赐给他们应许地，那要让他们在这地上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来彰显神的公义和兼爱。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又效法埃及法老那样，那他们又成为一个新的法老，那神就毫不客气的他怎样去对待埃及法老和他的臣民，那同样的他也同样严厉的要来对待这一些古代寄居虐待孤儿寡妇的以色列人。那二十五到二十七就是特别的谈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同胞当中有贫穷人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如果借钱给他，就不可以向换高利贷的向他取利。那如果说他拿取邻舍的衣服做当头，那这要在日落以先就要来归还给他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说，因为他贫穷，他只有这一件外袍来做被子来盖他的身，那如果说日落以先还不还他，那晚上他就没有遮盖物可以来过那一个寒冷的夜。所以神在这边说，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无论说 在这个出埃及记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其他的在利未记啊二十五章或者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二十四章啊，关于借贷或者抵押，它有更多的一个描述。那二十八节啊，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在这里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个第一个毁谤啊，它就是二十一章十七节的和本把它换作咒骂父母的这个咒骂。那这个字啊，它本身就有一种小看或者是轻看。它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啊三节，那创世纪的十六章四节是描写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他因着有身孕，他就小看他的祖母，那个小看就是跟这个字一样。所以这里啊说不可毁谤神，也就是不能够去轻看神，因为神啊他在这个这一段里头啊，从二十五节一直啊他谈到二十三章的这个十九节啊，他所规定的这一些事情，他就不用明显的来定出说干犯的啊要有怎样的罚则，但是我们从整个文脉当中，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是神啊他以他为唯一的一个审判者他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从二十五节底下的这一些啊，都是神他在天上查看来啊，作为一个最高的治理审判。那第二个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这个毁谤啊是咒诅，因为这个字啊它同样的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三节。所以整个二十八节它和本两次把它翻作毁谤的这两个字，它啊同样的出现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那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知道说那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一个应许话，他说啊祝福你的那神就要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啊。那和本在那里就是翻成两个咒诅，那其实那两个字就是二十八节的啊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啊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对于神一定要怀着敬畏，不可轻视啊，因为人在暗中所行的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神啊他是监察每一件事情。所以啊，以后我们在二十三章会谈到那一个赠送的问题啊，所以他在这边啊特别的一个强调，那也不可咒诅你百姓的官长，因为百姓的官长是神所托付给他的权力，他是啊代表神来做这个管理治理的工作。那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一节到四节，那保罗啊他也曾经以这样来勉励啊，对于在上掌权者啊一定要怀着尊敬他们啊，因为他们不是啊空空的来配刀的，因为这是神啊托给他们管理还有这个治理的一个权责。那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啊，因为在约书当中里头啊，他们一有这个争执的话，那他们啊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到神那里，到审判官那里，那审判官裁定谁有理谁有罪 那就是照着审判官所定的，所以对于官长他就不可以奏主。那293.1啊，这是关于说他们以后进了迦南地，那从地上有庄稼的收成，那酒榨当中有酒，那他们就要拿出来啊，来献给神，也要将头生的儿子来归给神啊。那牛羊头生的7天跟着母，那第8天啊就要归给亚威。那最后他在31节这样吩咐说，要在神的面前做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那这个啊，有的是说你的牛羊牲畜被野兽撕裂，那它是没有经过合法的宰杀放血，所以它就成为不洁啊，就不可以吃啊。有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去参照利未记22:8的一个说法，这是对于作为祭司的那神的一个吩咐，他谈到说自食，也就是自己死亡的牲畜，还有被野兽撕裂的这个牲畜都不可以吃，这是对祭司。那同样的，对于以色列百姓，既然是要作为有祭司国度的这个子民，那神对以色列人也是同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边啊就谈到被野兽撕裂的这个牲畜的肉不可吃，要丢给狗吃。那在生命记的14:21啊，他那边就有谈到说自食的牲畜也是不可以吃啊，但是那边这个自食的牲畜可以卖给外邦人。所以不管如何，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这个22:31，还有利未记的22:8，以及生命记的14:21这三处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肯定的一个认识。无论是祭司，无论是一般的以色列平民百姓，神要求他们都是要做圣洁的子民，所以无论是自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这个牲畜的肉，他们绝对不可以吃。那么啊，我们从这个22当中，那我们啊，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那在原文里头他特别的强调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他用赔还总共用了14次之多。那这也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在群体的生活当中，他们要跟邻舍的一个和睦的同居，那对于别人的财产的一个侵害，那他就要照着神所给他的这个典章，他要尽他全力去修复这一种和好的关系。因为啊，我们在这个从1-14这当中最有名的啊，我们所熟知的也就是路加福音啊，他在19:8，当主耶稣啊，他找到了这个税吏打呆的时候啊，那这个税吏他说他要将他所有的一半给这个穷人，那如果他讹诈了谁，他就要赔还4倍。那他的这个赔还4倍啊，他也是根据这个出埃及记22的这个偷牛偷羊的这个赔偿办法。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无论啊人得罪了神，那照着利未记有这种赔款的办法。那在出埃及记这边啊，特别的侧重于人对别人的一个侵害的时候，那他真的是要好好的啊，照着典章来修复这个关系啊。因为主耶稣啊，他也曾经这样的说过，当人啊想要去祭坛去献祭敬拜神的时候，那他如果想起啊，他跟他的弟兄还有所有误解，有这种过节存在的话，那他要先把这个礼物把它割下来，先去寻求跟弟兄的这个和好。所以在这里头啊，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会特别的侧重于这样的一个啊赔偿修复关系的一个用词。那我们就啊真的是感谢赞美神，因为神他透过他的律例典章，他不但保护每一个人对于啊有权势的或者弱势的，神都是一视同仁，甚至对于窃劫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看重啊，他也不容许人对窃劫的生命来轻看，所以才有啊规定说太阳升起，那就对于流血的这种事情啊，就要特别的一个注意。愿父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